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城照在山上是不能掩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愿神的话也光照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再次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上帝你的真神，你的众儿女已经在这里用心灵诚实敬拜，请你悦纳。现在你微小的仆人要靠圣灵的教导与帮助，要分享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你告诉我们要做盐做光，也要想城墙照在山上，叫人看到城墙就进到城里面得到安全的保护。但愿你圣灵怜悯你微小的仆人，除去他身体的软弱，他最近因为感冒声音不够，我们求你特别恩待，让他今天早上靠主的恩典在传讲信息有高位的恩典，能够把你教导他的真理清楚地说明出来，让众弟兄姊妹在你的话语中得到帮助，认识我们基督徒的几个使命。愿你恩待垂听我们的祷告，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啊，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两个多礼拜以前我忽然感冒，我因为在今年三月份，我的家庭医生就告诉我说今年有很重的伤风，你早一点来打预防针吧。我三月就去打了针了，我想我以为今年不会感冒，但结果还是感了冒。啊，我为了今天要这里讲到，我特别祷告上帝帮助我，今天我的声音声量足够，不至于因为感冒声音哑了就讲不出道理。我谢谢弟兄姊妹为我祷告，神也听我的祷告，今天我相信靠主的恩典能够把要讲的信息给大家分享。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到第七章，这三章的圣经是耶稣基督开始讲到天国一些重要的真理。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从第三节到十二节就谈到我们做基督徒有一些的福分，但也有一些的苦难。啊，这是非常平衡的信息。我们很多人都喜欢讲蒙福，讲得到福气，得到祝福。我们很少讲到我们信耶稣会遭受苦难，但在耶稣的教导里面这是非常的平衡。那今天我也讲到耶稣基督谈到我们做基督徒不只担当一个蒙福的人，我们有几种很重要的使命。展开来我们所读的圣经，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讲到我们有三种的使命。头一个使命，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盐。那我这里必须要稍微各位介绍一下，在以色列地方的盐跟我们现在平常在其他国家所吃的盐有很大很大的分别。我们今天所吃的盐多数是海水晒干了以后怎么做出来的，但是我在90年代有机会我到以色列去，特别我去问当地的犹太人的拉比，就是那些老师，我说你们这里为什么盐会失了味？他说你没有看吗？我说看什么？他们我们在耶路撒冷南部一个海叫死海，里面的盐分很高，连什么人跳下去不会沉了，它的盐分够高够重就把人浮上去了。我那天到了这个死海去看，真的好多人跳到这个沿海里面不会下去就浮上来了， 因为盐分很高。死海的盐分为什么那么高？这是地理的问题，因为有一条约旦河的水流到死海，就沿海，就没有再流出去。那么气候的问题，这个水流在就很重很重的盐分，所以不会游水的人，你到死海跳在死海里面不会沉下去。我那天去看的时候，就看到好多人，他说我不会游试试看，结果跳着不能沉下去。你到以色列一定要去跳跳沿海看看怎么样。以后那个拉比又告诉我说，他们的盐是特别的，是石头里面的，石头的盐，有盐分的石头。那么这个盐分的石头呢，在一个太阳晒，慢慢的太阳晒，雨水淋，那个盐分就渐渐的减少了。因此耶稣所讲这个盐会失了味，有当地这种石头的盐会失掉味，失掉味道的这个背景，跟我们现在所吃的用海水晒出来盐是完全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了解盐为什么会失了味。耶稣当时对门徒讲，除了八福以外，也讲到做信徒要受苦难，然后就谈到我们信徒在世的时候要做盐的要做盐的作用。各位，你家庭里面，你的厨房里面，恐怕没有肉，没有鱼，但一定有什么？一定有盐。你家里的盐有多少？有没有100公斤？有没有10公斤？没有，最多你买的盐大概25个克朗、50个克朗、100个克朗的大概不多。为什么？我们必须要盐，要有盐，但盐的分量不太多，可是不能缺少。耶稣告诉我们当时的门徒说，你们是世上的盐，有这个背景。我们基督徒在人类的比例里面，真正的基督徒的比例不多，但是要成为人类的必需品，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是尖锐品，做花瓶，我们做基督徒要有盐分，能够调味，叫人有味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基督徒有味道呢？就是因为我们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圣灵的同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借着圣灵的帮助，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然后圣灵帮助我们去经验我们所明白的真理。这在约翰福音第14章第12节告诉我们，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也告诉我们，同样圣灵怎么帮助我们成为一个有味道的人。做人没有味道，有没有这种人？有很多人做人就是按照规矩，早上起来吃饭，工作回家吃饭，晚上睡觉，完了。其实我们人生在短暂的几十年里面，特别摩西在诗篇第90篇告诉我们说，人强壮的到人的年岁是70，强壮的可以到80，但是一生里面都是劳苦愁烦。我们每一天要工作，为了吃饭要工作，为了享受要工作等等，那结果呢，就是一声叹息。我们虽然在短暂的人生，但我们信的耶稣，有耶稣的生命，有那个盐分，这个盐不多，但是要叫人的人生有味道。我每次想到盐，我就想到我做基督徒有没有叫人在我身上享受到一些他需要的盐分。盐我们吃的，常常我们吃东西会称赞这个厨师很会煮菜，煮得很好吃。有没有听过我们吃 在餐馆吃饭还是在家里吃饭，有没有人称赞过盐？有没有？有哪一位曾经称赞过盐？盐对我们人生非常的需要，我们吃东西有味道，因为有盐分，但是很少人称赞盐，也没有因为说你不称赞我就不给你吃了，还说你不称赞我你吃了我就不给你咸。盐的这个态度教导我们做基督徒，我们做基督徒要献盐，要被消化，被人帮助人，但是不一定要有人称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在做基督徒，还是我做牧师几十年，我学习一个非常宝贵的功课。特别我们做牧师的信徒有什么难处告诉牧师，牧师啊我怎么，好处很少告诉牧师的。有苦难打电话来三更半夜，哎，牧师啊你知道我这里怎么，牧师晚上好像不必睡觉。在这几十年我的经验，我就学习一样，哦，人三更半夜肯打电话表明你有用，假如你没有用他就不打电话给你，那么我就祷告这个人怎么样打电话，我应该用什么圣经的话帮助他。所以我每次听人有打电话，我就心里祷告，上帝啊，这个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圣经的话可以帮助，常常很奇妙，我一祷告神灵的话就出来，我说你看什么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什么什么，得到帮助。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得到盐给我们味道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的身体里面也需要盐分，很大的帮助。但在神的创造里面非常奇妙，你知道这盐在化学里面是两种多数，钠与钙两种都是多数，那这两个多数合在一起对人非常有帮助。我们常常希望跟好朋友在一起，不好的朋友就不要，其实不好的朋友常常有一些忠言逆耳，他讲一些非常宝贵的话，但是你不喜欢听，其实那是很帮助你的。我们常常喜欢听一些好朋友称赞我们，讲我们一些好话，讲一些祝福的话，但是不再实际。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是盐，数量不多，但是人必需品。我们要做一个基督徒，真的要献盐一样，数目不多，但是人的必需品。我们成为基督徒，有没有成为我们家中的人觉得我们这个家庭好在有你是基督徒，我们的家庭有味道不一样。在你的社区，你的团体里面，人家会觉得你这个基督徒在我们中间虽然默默无声，但对我们有无形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数量不多，但功用是人人很需要的，而很少人称赞盐。今天你听这个道理以后，回家你午餐吃饭的时候，你好不好谢谢盐一下？你欣赏盐给你的贡献，盐从来不讲话的，没有声音的，而且被用以后就不见了。让我们学习从盐学习怎么样对人类有贡献，但不说话，也不在乎人的称赞人的回报。我每次想到这个盐的时候，就想到神拣选我这个人，这几十年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语言去传讲圣经的真理。我真的想不到黄彼得是谁，感谢主的恩典，我靠主的恩典到现在服侍主已经67年了。我以为我要告老，我6年前我因为在东南亚，在印尼，在其他国家我做了好多工作，我就告诉上帝我现在82岁了，我应该可以告老了，不做了。那么因为我这几十年了，我常常听我儿子讲一句话， 他说：“爸爸，你好像回家是住客人一样。”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需要的时候你不在，你忽然间回来一下子 就走了。”因为我几十年真是很少看过我的家，为了工作，为了省学院的教育，我很少在家里。所以我儿子讲这个话，我心里很惭愧也很难过，但是时间过了。但现在我这几年在家，我的孩子也忙他自己的工作，也很少看见我。有时候一个礼拜回来一次，有时候打一个电话，爸你好吗？我说你打电话我跟你讲话应该不错吧。我们的家庭生活为了侍奉，家庭的生活很简越来越少，但是为了神的工作，神知道一切。盐量不大不多，但是人人必须。人受盐的好处，从来还是很少对盐说感谢。今天中午你去吃饭的时候，吃菜的时候，好不好说盐啊，谢谢你，也请盐原谅，因为你这几十年吃了多少盐，从来没有向他说一句谢谢。你不说谢谢，他还是供应你所需要的味道。盐真是很宝贵。我们做基督徒，无论你对人有什么贡献，你不要等待人是你说谢谢，效法盐，贡献不见了，也不等待人说谢谢。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盐，我们在澳洲就是澳洲的盐，澳洲多少人还不信主，需要我们有人生的生命，基督耶稣的生命供应他们人生的味道，做盐，彼此勉励吧。第二样，耶稣说你们是世界上的光，这个光呢不是太阳光也不是电灯光，好，这个光是灯光。两千年以前还没有电灯哈，两千年以前大概人都是用油灯的光。那么这个油灯的光，各位注意一件事情，油灯要发光必须好多器具在一起，一定要有一个灯盏，有灯雷，还有油啊，还有火把把它点起来，而且这个油灯里面的油用慢慢会减少，所以要不断的添油，不断的添油。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要对人类有帮助，必须几个弟兄姊妹合作，大家合作对人有贡献。一个人的贡献很少，几个人的贡献就多一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说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可以，但是要大家一起合作帮助。我看到我们神创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第二章神先造亚当，我看到在创世第二章亚当实在他的知识丰富的不得了，神造亚当以后把所有的动物鸟类鱼都经过亚当的面前，亚当给他们取名字，什么鸟什么动物名字等等。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亚当给所有的动物取名字以后没有遇见配偶。亚当很清楚，我是神所造的，我有神的形象，还有神的灵吹在我的鼻孔，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是万物之灵的人。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也知道的一个道理。我们人会动，但不是动物，是万物之灵。因此亚当在许多漂亮的动物里面没有找到配偶，好赞。假如亚当看到一只狗很漂亮，就跟他怎么样，然后我们人类就不知道如何了。感谢亚当的智慧，他知道他是万物之灵，他有上帝的灵，他与动物有所分别，所以亚当跟所有的动物，多么好看的动物经过他面前，他没有找到配偶。因此神对亚当说，那你现在睡下吧，就拿一根肋骨出来，拿一根就够了哈。 找一个女人给他。为什么神只拿一个人的锅呢？曾经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人身上有多少那个24根吧，是不是24根？他说神为什么不拿两三根造两三个女人给亚当，为什么只造一根呢？在马拉基书第二章14-16有答案。要人得做金钱的后代，一夫一妻的后代是金钱。金钱在希伯来文里面的意思是由神形象的人，因为我们人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一夫一妻的后代有一点神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有很多多妻的还是多夫的后代很可怜的，很可怜的哈。神要我们成为灯，这里的灯特别指着是家庭里面的油灯，不放在斗底下，在灯台上面照亮一家的人，所以它的范围是一家的。我们今天有这个电灯哈，那很方便。那在100年以前，这个电还没有发明以前，人都用油灯哈。我自己在中国长大，小的时候就用那个油灯，那个是用火油的哈。那个油灯呢，要去买油，那个油不是便宜的，因此每一次晚上天很暗的。那我们家庭，因为我们是牧师的家，晚上我们要做查经祷告会才点灯，一完了就吹掉了，因为那个油很贵的现在我们很方便，一开电这么多油很便宜。耶稣这里讲到我们要成为油灯，油灯必须几个东西合作的，当一个油盏，当一个油芯，当有油都不能做什么，要大家合作。因此我们基督徒在地上，神给恩待我们，我们这个教会现在我们全部英文广东部跟这个我们过一部差不多700-800人信徒，这是在神很大的恩典。我们的教会应该在雪梨算是相当大的一个教会，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姊妹要彼此合作，你做你一份的工作，他那个恩赐大家配合，我们就能够发光。灯发光要常常擦干净，要不断的添油，还有油灯盏要不断的修剪，因为烧了以后它那个不能再用。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常常要接近自己，借着读圣经，借着祷告，借着听到，借着我们看属灵的书籍，勉励我们自己，叫我们的灵性长进，不应该有的除掉，应该有的存留。我们要常常彼此合作，所以我们的教会在马太福音第18章告诉我们说，耶稣说有哪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的，我就在他们中间。换句话说，有两三个人就可以称为教会。所以头一次在音乐里面用教会是马太第18章里面讲，我们现在教会人多了我们感谢主，但我们也可以有小组祷告会也是教会。要紧的要发光，要发光我刚才说了，一定要有油，要有灯盏，不断要修剪那个灯芯。因此我们要每日要靠圣灵的帮助，好读圣经，培养我们的灵命，让我们的油不断油这个油。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5章1-40节谈到四个童女，有人预备灯，有预备油，有人预备灯，没有预备油。但新郎迟到的时候，这些没有预备油的说，那你借给我油吗？那个有油的人说，我油不能借的，你自己去买吧。换句话说，我们属灵的生命需要付代价才能得到。各位，假如你单单礼拜天听到，灵命的长大不多，你必须有自己灵修读圣经祷告的时间。假如你在家庭，最好有家庭礼拜，每天晚上我们有半个小时时间，我们一家的人一起读圣经，默想圣经，分享圣经，然后再祷告。 这样就是油，灯里面有油，帮助我们的灵命不断从神的话得到力量，得到真理，得到榜样，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灯要有油，能够继续发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自己这几十年从这个真理我学习，我虽然读圣经啊，多少遍不讲了，但是我每天还是最少用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读了十几二十章，然后观想圣经，慢慢的思想有什么信息，有什么真理我还没有学的。圣灵保守我这个生活这几十年没有改变，这是神给我的恩典，没有什么可夸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灯里面没油也没有用，因此这个油在点的时候会减少，所以需要不断的加油。这个加油就是我们不断从圣经里面学习好多宝贵的功课，我们要用要做。灯发光是帮助在黑暗里面的人，灯发光不是为自己，是为别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不是为自己的好处来活着，我们乃是从圣经的真理，从圣灵的教导，我们有好的真理活出来，去供应我们的邻居，我们的朋友，让他们从我们身上看到这个灯光。第三愿这里提到晨照在山上，好多人在这段经文只讲盐跟灯光，很少人讲城。在古代城墙对一个城里面的人非常重要，我们中国有万里长城，这是2200多年以前秦始皇造的，那是因为北方有一些不好的人侵略我们中国，因此秦始皇就造万里长城。那么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他也造了不成长，后来有别人在造，这个故事我就不说了。但是城墙在中国的社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百姓他每一次到傍晚还是下午的时候总要赶回城里面去。那么城有城墙的门啊，太阳一下山就关掉了，在城旁边还有一个小门，那么有卫兵，有当时叫卫兵哈，卫兵在看守，那么看守什么人要进到城墙，要查你是不是这里面的人，你是不是好人，是才跟他进去，要不然就不能进那个城墙。我是中国福建新化人，我小的时候我到城里去念书念中学，当时我们那个新化的城还在，城墙还在，所以我们每次要到城里去一定要赶到太阳下山以前就进到城里，要不然就不能进城了，那你就在城外也没有什么地方居住，所以那个很重要，太阳没有下山要进城。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告诉我们要趁机会，还有白天能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就赶快做，不要等到明天，等到以后。这个真理帮助我这几十年，有机会我就做了。我现在是退休了哈，我从前我在印尼真是，我礼拜一到礼拜五是在神学教书，办理神学的行政，礼拜五晚上我就走了，到不同的城市去讲道去布道，礼拜一早上才回来，假期我几乎都不在家，都是到不同的城市去开布道会。我们在印尼我就发现印尼的中国人历史将近2000年，好多知道自己姓陈姓林有家谱，但不会讲中国话，好多这样的华侨。当我明白以后，我就祷告上帝，神啊，求你给我机会能够到有中国人的地方去传福音。后来我们就发现单讲华语不够的，我们中国人有很多语言，有客家话、潮州话、广东话、上海话，还有普通话等等。但以后呢，印尼就改变，在1966年印尼所有的华校被关闭，单讲印尼话。哇，我当时不会印尼文了，怎么办？ 我一个祷告，上帝，你要我离开印尼呢，还是仍然留在印尼？结果我名叫彼得，行传第十章彼得被差遣到哥里尼的家，那个信息帮助我。彼得到哥里尼家，你在印尼，你好好学印尼文，对印尼的人民传福音。我当时已经三十几岁了，学另外一种语言真是不容易。我常常印尼文发音发错了，人家笑得要命。那感谢主，我学印尼文学了六七年，现在有的很多发音还是不太准，那音不准意思就不一样。那后来神怜悯我，因此我接了以后，神就给我开路，我走遍印尼差不多几十个民族还没有传福音的地方，我去传。感谢神。所以我刚才说，我的孩子常常说，爸，你回来住客几天，因为我到处传福音。我最近这差不多六年多，我一步没有离开家，都是在雪梨。但感谢主，神给我这机会。这六年来，雪梨差不多有20间的华人教会，就安排请我每个礼拜讲道，也就是说一个礼拜的要早上下午讲两次。我说你为我祷告，我已经80几岁了。他说当然祷告啊，我们不但你祷告，求神跟你有健康有记性，能够来把神的话传给我。我说谢谢，如果你们不祷告我就不来了。你们有我祷告今天啊，有人说今天是黄彼得讲道，我们要来听，有没有这样的人？谢谢你们为我祷告。耶稣在这里讲到城，城是一个稳定的东西。当出外旅行的、出外做生意的居民盼望回到城里面，就觉得安全。我们做基督徒要让朋友、弟兄姊妹来到我们这里有安全感。我们人与人之间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人虽然不随便差遣差疑人、怀疑人怎么样，但是常常我们对人总有一些恐惧，所以我们对人不要太坦白。这是我在小的时候，我们的长辈就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记得，对人不要太坦诚，有什么话都告诉人，对人讲话最多讲3分，要留下7分，因为不知道人是好人坏人，人心不可测的。有很多好朋友好到一个地步才知道，哦，原来你是坏人。认识人真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神，我们有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有神的生命，我们用神的生命跟圣灵的同在，让我们把这个生命的信息传给我们的朋友，让我们的朋友不是单单做一个朋友而已，也同样得到圣灵的重生，得到神的生命，成为神的儿女。这是我们做基督还有活在地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让人到我们这里好像到城里面有一个安全感，人跟你在一起安全感。这是我这几十年在不同的社会遇到各种不一样的人，常常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跟黄牧师在一起我们就不必有很多的猜想，黄牧师不会害人的。感谢神，不是我会不会害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假如我没有耶稣的生命，圣灵不住在我里面，我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人。弟兄姊妹，当朋友到你的面前，他是不是真的跟你讲心里话，还是讲一些应酬的话？我们要成为城墙，人到我们这里有个安全的感觉。弟兄姊妹，我们做人几十年就要过去了，你做盐有没有味道？你虽然做了盐供应人的需要，但人从来不感谢你，你就是盐。我们每天吃盐，我刚才问了你们有没有献盐说谢谢，也没有说你不向我谢谢我不再跟你吃了，还是你吃我不再跟你闲了，没有。盐尽他的本分，神造他做盐，就让他有供应人有味道， 他没有要求人一定要说谢谢他才做。主灯正在发亮的时候，照耀我们一家的人。我请问有多少人，我们现在有电灯，有多少人因为有灯感谢电灯公司？很少。我们做了不必人感谢，但是天父知道，我们所做的神都看到。人到我们这里来有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千万不要人到我们去，哎呀，这个人不知道心存什么诡计，我们讲话就讲三分好了，他是很坦诚跟我们说话。耶稣说我们做基督有着三种的使命，做盐，做灯光，做城。我们做了多少？圣灵会帮助我们，不是靠自己能做。我这几十年也一直学习，其实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就是帮助我们做盐，没有人感谢；做灯消耗，也很少人感谢的；做城，这个城现在没有什么城墙，因为现在世界啊，城墙过去对所有的居民进到城里有个安全感，但人到我们家里，人跟我们在一起，有没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三种使命，就是帮助我们学习彼此勉励。这不是一天能做到的，要慢慢的学习，彼此造就，彼此勉励，常常提醒。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谢谢你把这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这么重要的真理。今天你微小的仆人靠着圣灵的帮助，把学习的跟你所爱的儿女彼此分享，让我们学习你的教导，做世界上的盐，叫人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得到滋味，让他们人生有意义，叫我们做灯光照亮，虽然人没有说感谢，还是一样的要照亮一家的人。我们要做城，让人到我们这里有安全感。主啊，在这动乱的时代，人心不知道怎么样，但是人能够到我们基督徒这里，知道你是基督徒有安全感，这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有的贡献。但愿你的话造就你微小的仆人，也帮助弟兄姊妹。我们把一些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的圣名，阿们。